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奥特电波，
欢迎大家。
哎呦，咱们就是说，怎么说呢？时过境迁，这么长时间了哈，你看张老师是跟着我们一起自我介绍的，
对、
哎。但是今天有一位嘉宾呢，他是需要在嘉宾的一个层面上去做自我介绍，
他怎么不等待呢？
什么意思？太过分了吧！
哎呀，对不起，应该让你跟我们一起介绍的，
都是妹妹的错。
就开始了呢，一开头就在阴阳怪气的呢。
不是，之前有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跟大家解释过，为什么大人没有成为我们的固定的主播，嗯，就是因为他之前跟我们表示过，说他未来可能会回温州那边去，嗯，所以这不就来了吗？
哎，这不就要走了吗？
这不就要走了吗？
笑死，
一语成谶。
今天算是大人的一个告别仪式。
你说的好像我不会回来了一样，
是
好悲伤哦。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他是要回温州那边去，这是可以讲的吗？你要去干嘛？
可以讲，
他去考公啦，嗯，对，恭喜他。
希望你如愿以偿，
希望你上岸，对，
要有铁饭碗喽。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考公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对，嗯，所以说大人的话呢，在未来还是有机会回来继续当嘉宾啊，比如说这个国庆啊，他可能应该大概率也许
没
可能，
没必可能，
应该。
你现在今天先把话给我放在这里，你觉得有百分之多少的概率会回来？
99%
啊，可以安心了。到时候就说姐，就是我当时说了99%，还是有那1%的可能性。
真是不巧，我又因为什么来不了了？
反正
什么叫又？为什么要用又？
反正大概率呢，他到时候还是会回来跟我们一起录国庆的歌友会，嗯，啊，也算是给国庆做一个小预告吧，会有一期歌友会这样子。
就这3个月回去的话，沉淀一下自己。
你给我大点声啊！气死我了！
要给你拉音量，到时候。
我跟你说，之前评论区说你声音小的都是我的小号，我跟你说，气死我了。
咱就说这段时间回去，就是好好囤歌，准备10月的歌友会。
你回去不是应该准备公考吗？你回去是囤歌。
节目比考公还要重要。
是的，是的。
到时候回来10月就是《灯火里的中国》
，请大家关注我的10月的作品。
你真的像10月要发一个新歌到我们这边来宣传一样，
新专了，到时候过来打歌好吧？
所以他就是可能短暂的有那么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能不会出现在奥特电波。他回去准备一下他的学习路程了。
是，然后的话呢，今天就是想到说大人马上要浅浅离开一下，当然后面还会回来哈。但是在这个浅浅离开之际呢，我们也是稍微搞一点仪式感吧。我们想到说录一期无主题会谈，
欢送他。
对，毕竟跟上一期的无主题也隔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吧，就是有新的朋友们应该有留意到吧，
都有新吧，我觉得。
对，咱们就是说，这个今天的主播，是张老师。
哎，
天打雷劈
呢？
天打雷劈！
真的 ，Barbie 来不行吧？应该必须得张老师，我觉得。
Barbie 来有什么用呢？
你们真的天打雷劈！
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说，他们两个从那件就是天打雷劈的事情过去了之后哈，
好久了好像。
他们俩一起上节目，好像就只有那一期，就是母亲节歌友会。
好久，真的好久了。
而且我回听那期节目，觉得母亲节歌友会那期他俩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对话，
因为那期是我们讲了说希望跟妈妈一起听嘛，然后就大家不要大放厥词这样子。
我当时听我还觉得他俩在避嫌，我吓死了。
他们俩其实早就互相微信拉黑了，你不知道？
不知道吧？
拉黑什么？我跟你讲，张老师就是最近天天到了，就比如说周二、周三、周四这样的晚上啊，经常会突然给我发条微信，
说什么？
说什么？
接彩好吗？
哦，接彩一下好吗？
利用你了。
然后发2个问题过来，说什么？你在无聊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
他想要调查你而已，
请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唱一首歌，然后连在一起录个文件发给我。
他就是把你当工具人是吧？
这报应
每天都得，就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都得站起来，我说跟别人说，我说我出去有点事儿办一下，然后到洗手间录个音给他发过去，然后再回来继续吃饭。
就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刚好去了洗手间，就会听到他在那边说啊，我平时呢其实还。
我平时呢不喜欢吃。
然后过了一分钟，灯火里的
青春，
真的有
神经病。
我那天就在门口，那天是在饭店门口，在那给他录，我忘了是什么话题了，然后在那说着说着，然后开始唱歌了，然后旁边那个人看看神经病了，你知道吗？
好，我觉得不如就是两位刚好今天都在，然后刚好也是一个大人的浅浅离开的一个告别仪式，
转身离开
现在没有到歌友会了，
是
那不如的话就是两位浅浅澄清一下吧，目前两个人是什么状态呢？
很多人都想知道超想知道的，
就是一个两清的状态。
嗯，我们现在会
哇，这个词用的我好心痛哦，
我的纸巾呢？
是一个工具人的状态，
就是以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好朋友的。
对，以后我还是会找他录接彩的。
我更难过，
像我们俩刚离完婚一样。
对，在被迫向公众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解释，说祝好之类的。
关键是张老师的那两个字，我觉得听起来太扎心了。
两清，
就是听起来轻飘飘，但实际沉甸甸的那种感觉。
对，就像以前是我们，以后是你和我这种感觉。
听起来真的好忧伤啊。
怎么又忧伤了？
不就你和我那个不是前段时间那个孙怡发的吗？那个
谁想跟谁来接这个啊？
不要扯到什么八卦新闻，
不要回避我们的问题。
他现在真的有觉得自己是明星就是了。
是，
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无主题的状态哈。嗯，我先来给大家就是抛砖引玉一下吧。对，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生活里面我非常无语的一些事情。
我以后都想叫他给我叫专姐了，每次抛砖引玉都是
他怎么办吧？你来抛嘛。
那瓜。叫什么叫玉姐？
为什么
他凭什么是玉啊？
我怎么就不是玉姐？我
凭什么是砖？他凭什么是玉啊？
你快跑吧你。
好，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真的是对部分的猥琐男无语到了极点
啊。
是怎么回事呢？是我最近在玩一个那种大型端游，然后当时端游里面有一个小任务，那个任务就是蛮复杂要解谜的那种嘛，然后我没有在网上去找到那个任务的攻略，就是完全找不到，于是我就在那个游戏里面的那种频道啊之类的地方，我就去问说有没有人会这个任务。
嗯，
然后其中呢就有一个男的，他来加我，他说他会，但是的话呢，他一开始就是在游戏里面以纯文字的方式，然后给我打说怎么去哪里啊，怎么怎么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文字很难描述清楚一个 3D 动画的那种感觉，
太复杂了。
对，因为你镜头随便一转，他讲的就不是左边就是右边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就搞不明白，然后他就说，哎呀，那这样吧，我加你个微信，然后我直接就是那个
语音指导你吗？
语音指导你，然后图片啊截图发给你。我说哦，那好那好，我还蛮感谢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加到我微信嘛，然后我一开始想说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所以我也是把我的所有的朋友圈啊什么的都不让他看的，我就想说就是工具人一下
结束马上拉黑
当时也没有要一定拉黑，但是会讲说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嘛。然后他加到我了之后，电话就拨过来了，我也是很正常的就接电话了，我说 Hello 你好这样子。然后他当时就我觉得可能是客套或者怎么样，他说哦你声音蛮好听的，我说嗯谢谢谢谢，就也没有什么别的展开。然后就他就带着我顺利的把这个任务做完了，然后就很感谢他嘛，我说谢谢谢谢，我说我要给你就是送点什么小礼物之类的以表感谢吗？
啊，游戏里吗？
对，游戏里。然后他说倒是也不用了。我说哦好，那你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这边先挂咯。然后他说哦你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我还没解决。我说什么事？我以为是那个任务的事情，你知道吗？他说我还没有泡到你。好烂，我真的觉得是哇、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你知道就这个时候你很难去骂他，因为他刚刚帮了你一个大忙然后我就只能说大可不必吧，也是不用这样子，
像土味情话
好
恶
心。
对，然后他就一直在说哎，你知道这个游戏马上要开新区了，你要不要跟我去新区，我可以带你飞啊，我可以给你什么什么东西啊。我心想说咱们大可不必吧，
我都弹鱼呢推
我想说咱们就是玩这个游戏，我从来没有要过别人一分钱，没有要过别人一个东西，我说不必了，我说我自立自强，自强不息这个样子，
我尿黄我先把它自
己然后最后他还一直死缠烂打你知道吗，就一直不肯挂那个电话。然后我又不好意思直接摁掉电话，我觉得也蛮不礼貌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讲，我说真的不用了，我完全没有兴趣什么什么的，我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但还是在那样纠缠，我最后就说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马上就要出门了，我先挂了，然后就啪挂掉了。对，但
后面有找你吗？
倒是也没有继续来骚扰我了。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男生就是利用自己比如说知道某个任务怎么玩之类的 的，然后他可能这样的套路说不定会跟不同的女生去用。
对，我觉得他应该不止跟你一个女生这么去讲了，可能他还比如说跟别人一起，比方说又有另外一个女孩请求他去过任务什么的，然后他最后也会去以同样的土味情话告诉那个人
没有泡到你。
对，
好，他这个有点就跟职场里面那种卡着资源给你，然后让你跟他谈恋爱的有点那种像。
对，而且最恶心的就是当时他说那句我还没有泡到你的时候，其实我以为我听错了，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大炮，
意大利炮，
你要买个大炮给我。
然后做装备吗？
他说不是，我还没有泡到你。然后他也很认真仔细的，就是口条非常清晰的跟我说了一遍。
居然还重复，
我现在真的觉得很无语。然后我在录节目的那一天，就是我要出小区，然后刚好进小区有一群男的，本来我是戴着口罩戴着耳机在听歌，然后刚好是我要跟他们擦肩而过，因为我要出来嘛，他们要进去可以理解吧，就是在同一个门那里。然后当时刚好是一个我的耳机换歌的时间，就中间会有大概几秒钟的一个空白嘛，所以我的耳机里面是没有声音，我可以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话这种感觉。然后当时就在那个擦肩而过的时候嘛，其中那个男的就直接一个箭步冲过来，就是挡在我面前。我大概是晚上，其实蛮晚了，当时可能有个十一二点左右了。然后他当时又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当时完全懵逼，我不知道你要干嘛，而且他也没有我高，然后我就说要干嘛，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你知道吗？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就露出了那种很奇怪的笑，就我也很难说清楚那个笑是淫荡的笑，还是就是戏谑，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绪，反正
可能在他眼里是邪魅一笑，
很奇怪的一笑，
他觉得自己可帅了。
对，然后因为他们是好几个男的一起嘛，然后剩下其他几个男的就是有点像半包围式，但是又没有靠那么近啊。但是我如果要走出那个门的话，其实我还有个大概十几米的距离，所以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其中那个就是站在我面前对我邪魅一笑的那个男的，他大概就堵了我大概十几二十秒吧，然后他就退开了，
自己离开。
对，他就自行离开。
这十几二十秒里边你们没有讲话吗？
没有讲话，我就愣在当场傻掉了。
他也就看着你，
他也就那样看着我，
有毒吧，
很诡异，我当时觉得撞鬼，你知道吗？然后他退开了之后，我就大概一个箭步，我直接就冲到那个小区外面，刚好我打的车就到了，我立马上车就逃跑了。
神经病啊这个人，
我真觉得好奇怪，
好恐怖啊。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在想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喝酒了，所以就是有点耍酒疯那种感觉。但是我记得很清晰，他靠我还蛮近的，我完全没有闻到酒味。
他只是想来骚扰一下你，我觉得是。
我就觉得
而且一句话不说也好诡异哦，
可能觉得自己很勇吧。
所以我当时最大的感觉是我撞鬼，对，
要么就是什么真心话大冒险之类的东西，
也有可能。但我觉得这样还蛮恶劣的，
很不尊重别人呢。
对啊，
但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真心话大冒险就是我们有会有个规则啊，就是不要干扰第三方，就是、
对，
就自己玩自己的就好了。
这就是应该是后来他跟我每次在录完节目就一定会等到于老师过来接他，他才下楼。
对，
没有于老师的时候，一定是大人刚好来录节目把他送走了。
是。
然后我也来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些最新情况吧，姐子们。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必须要说了，因为已经没有跟这个没关系，就是
那不想听了
啊。我要大声说说三遍 Yuki 的名字了，现在
他该大声说大声说。
就是因为本人呢也跟他们一起合租了有小两年的时间了啊，在这两年里面本人一直就是一个风心所爱，然后最近因为到了这个风心所爱的极限了，本人觉得自己已经
我要憋不住了，
对，已经不行了，
破茧重生。
对，然后咱们就是一个浅浅去外面居住，接下来要一个独居状态了，
铁树开花，
要离开妈妈的怀抱了，
我要开花，
我要开花，
成年了吧，只能这么去讲，要离开妈妈了。然后呢就是最近开始一个紧锣密鼓的找房子的工作。
我以为紧锣密鼓的开始找对象的工作。
没有那么快了，
衔接点太紧了吧。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去看的房子，然后刘跟我一起去看的，我就觉得当时看到了不少还蛮奇葩的房子，
真的很好笑。
你知道就是我的预算其实是3000块以内，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话能找一个还不错的一居室吧，然后就联系了他过先前已经使用过的那个中介，
使用过
他
大家在生活里到处都是工具。
能不能说合作啊？
对，合作过的那个中介，然后他过觉得非常的好用，就直接不用给我了。
我受不了了。
是， 那个中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实诚的人，就跟他对话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在诓你也没有在骗你、嗯、但是他的这些房源和资源确实是有那么点儿，怎么说呢，不对味儿。
对，
就是他带我看了几套房子哈，一个就是那一种看起来非常的小，大概全家只有20多平米，听这个数字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啊、没有
没有，真的还不错。
有点小了，
但是就是
平米大概就是酒店那个大小，
比酒店要小很多的。
啊、那他20里面应该还有10是公摊吧？
对，
很有可能。
基本上就是你一进门看到左边是一个比较小的卫生间，然后就进到里面的那个小你自己要睡觉的小房间里面嘛。小房间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我觉得从目测来说大概也就10平米的样子。嗯。然后在这十平米里面还要放一张巨大的床，就你可想而知你能行走的那个路数大概也就是我觉得大概3到4米吧。
嗯，可能就是你每天的微信步数应该是在朋友圈里面垫底。
基本上每天在家里100步以内我觉得。然后从那个房子往外看，它是这样子的，整个房型很像是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那种环形的教学楼。哦，你们能想象到吗？就你从你家窗子看到外面没有什么景色，是对面的住的那个人的窗子。
那我大概能猜到你去看的那个房在哪儿了。
对，但是我不能说。
他最后也没住那儿了。
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看到那个房子的第一秒，虽然中介可能在旁边还美言了几句，但我就没说话了。
对，
刘也没说话。然后我觉得说我看完之后我自己是不太满意的，主要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种在外面朝九晚五工作的类型，
就回来睡个觉，
哎，我觉得住这房子其实挺好的。嗯，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在家的自媒体人，嗯，然后我基本上除了录节目每天在家的时间包括是剪节目什么的就会很久很久，
你基本可以说是足不出户。
对、嗯、然后平常我这么长的时间都在家里面，在那个比较小的房间里真的很容易让我憋住。
主要是我会觉得因为本身瓜不是就心里有一些就是或大或小的一些小问题。
对对对，
然后我在他那个房间里边看，因为他那个窗子看出去就是有点压抑那个环境、嗯、我就觉得又加上我们的工作性质可能不会经常出门、嗯、他一天24小时基本上如果都在家里边待着的话你也看不到什么风景，我觉得可能长期对他的这个心理的建设心理环境可能会不太好、嗯、因为你又不像普通的人出去上班你还能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外边跑跑走走嘛，那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合适，我们要不要再看看别的。
对，就是如果我是那种比如说朝九晚五类型的，我觉得那房子其实也挺不错的、嗯、就基本上他那个地段会比较好，然后租金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啊、对，比较划算，
其实还蛮符合我的如果我是那种工作的话。嗯，
哎，可是我还蛮好奇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就是合作的是同一个中介，但是体验感还蛮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在看房子之前，我有跟他明确的表达过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嗯，所以他带我去看的每一套，其实我都觉得蛮不错的，只是最后算是一个
找到最优解。
对，找到最优解的这样一个概念、嗯、你当时有跟他讲过你想要什么样的吗？
我啪啪啪打了一篇小作文给他跟他讲我的这个具体房型，就是我的需求是什么、嗯、就是为了他第二天带我去看房能看到合适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中介他的主力应该是像找你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哦，就民宅。
哎，然后我这边的话可能是想住一个一居室公寓、哦、然后就不在他的主力主要狩猎范围之内。
他也在努力了是这个。
我真的看出来他好努力，因为他每次带我进一个新的房子里面他说不出太多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介绍，都是我自个儿在品评你知道吗？我说哦，这个地方嗯还可以、嗯、我说、哦、你看这房子多敞亮，我像个中介一样。他就一般都在旁边附和、嗯、然后最后我找到的那个我定下来的房子还是他联系另外一个中介朋友给我找到的，也就是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嗯、
房源。
房源，对对对，
他的老乡同事。
是、
啊、而且我是觉得就是预算应该也算是一个在前提条件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哦、对,
对，因为我之前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是东看西看看了半天，在我原先的预算之内我觉得没有什么太满意的，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亲戚朋友稍微商讨了一下，后来就加预算，后来疯狂加预算加到我就是有一些不能承受的预算，终于找到了自己满意的房子。
是得有。哎，但是你还价吗？
我还了半天啊、嗯，就是我也拿出了自己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气势，然后这个中介直接给房东打电话，房东就开了公放，房东说要租就租，不租就走。
他咄咄逼人，没想到房东是豺狼虎豹。
真的是，真的是这种心态，因为我最近不是离职了，我也在。
哦，你是房东了？
对，
是
我是房东的身份，就我把自己的房子往外租嘛。嗯，就是我也是这种心态，因为我会想， 反正我这房子也不缺租啊，我为什么要就是说给你还价的这个样子，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你爱租租不租走。
所以你的张老师，你当时还价是不是还的有点太狠啊？
也没有啊，
砍半还嘛，
也就还了个两三百块钱左右，
两三百都不肯给你还，
对啊。
啊，这有点夸张了吧？我以为是他加预算加到五千，然后他跟房东说两千五租不租。
那两三百还是 OK 的啦，其实。
对，两三百，反正当时就是房东说你要租就租，不租的话，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客户要看。
他不愁，应该是。
对。
然后我觉得最下头的是什么？最下头是我看中的那套房子，最后是以2700块的价格给他拿下的。然后我已经开始陆续往里面搬东西了。然后那天
东西又丢了。
没有，
又要上1818了。
刘那天跟我一起到家里面去收拾东西，
对，
他在刷手机，因为他也在看房子嘛，他啪一下看到就是跟我同一栋楼同一层房型一模一样的一套房子，2300块一个月。
是，
而且2700我还压了半天呢，你知道吗？
装修什么的也差不多吗？
差不多。然后我唯一看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就是那个房子是朝东的，我的房子是朝南的
啊。那你朝南的房子肯定会贵啊，
是会贵。
对
对
对，
我就这样安慰他呀，因为我话出口之后，我觉得完了，我说错话了。
对，
妈妈说错话了，妈妈不应该让他知道这种让他添堵的事情，然后就努力找补。我说肯定是虚报价，怎么可能啊？你这么大的一个户型，这么敞亮，怎么可能只卖2300？乱讲，到时候你去问的话，他肯定还要加价的，不可能的。
是钓鱼价把你骗过去啊，再说其他的。
不要难过宝贝，你这个很划算的。
不过倒确实是这样子，
对，朝向很重要。
对，
不是朝向很重要，这是一方面，还有那种在平台上面挂出来的一般都会往底下压很多。
对，他先让你跟他去联系。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房子600块钱把我骗过去了，到那边
什么房子、啊、
没有，就是那种小的，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公司比较远嘛、哦、在旁边就找一间，就是说可能临时的住所，对，合租的那种，
哦，合租可以，
一个小房间，然后他上面标价600块，我说我靠这么划算，然后直接就兴冲冲过去了，人家直接报价1100，
这差太多了吧，
直接涨价是吧。
然后他跟我说那些都是中介发的，我这边的话现在那种房子已经没有了，只有1100。
他们讲话都是这样讲的，说那个已经没有了、啊、那个已经租掉了，
就全都是黄牛把你骗过去先。
对，
钓鱼算是
好浪费时间、我觉得。
对，你知道就是我听到那一户是2300可以租下来，我真的当时心在滴血。因为我觉得我2700也是我花了好大的努力砍下来的，原价3000块。
对，
他就我说你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啊，就是你这房子也挺破的，我就只说了。
是合理啊，因为你去跟这个中介啊房东谈价格的时候，肯定是要在房子上找点问题的。
对，然后他就压到2800，我就说我就想再努力一把嘛，再还100，这样我心里会爽一点。我说哥，真的我挺信任你的，我觉得就这个房子2700我今天就能给你拿下了，我就跟他这么讲。他说好，那我去跟那边对接一下。最后他给我的反馈是2750块，压1.5付3。哦，我当时差点就答应下来了，但是我想到就是前一天他有跟我讲过，说千万不要压1.5，就是到后面假设你退房的话，压1.5的那个0.5可能就直接给你扣掉了。
对，很有可能拿不回来。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对这个中介有一点点不满意了，我就很明确的跟他讲了，我说压1.5我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也是找这个中介合作的嘛，他其实就像黄瓜讲的，他的整体服务都很好，但就是到最后说到这个押金上面，他说是他们的就是店里面他们那个店规定是要压1.5，但当时我们非常的决绝，就说压一付三，必须只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如果说你一定要压1.5的话，我们就不租了。然后他说他去跟店里就是沟通一下，然后回来给我的话术呢是说店长用他的职权帮我们申请、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对，所以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里面肯定是水分还是有一点的。
对，
而且你知道我那一下，我就是为了表示我的决绝，我在后面我重申了一遍我的要求，但是我打错字了。我按理来说应该是2700压一付三，能给就给。我直接豪横的我就说2700压一付一，你能给就给，不给我就找别家。然后他吓死了，
你好豪横啊！
他说发语音过来说压一付一是真的不行啊。他说就你这个最多是2700压一付三，你想要压一付一那是绝对不行的，
该付三还是要付三的。
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打错字了。然后我跟刘说，刘说你现在已经就是豪横到如此地步啦，我
逐渐疯魔。
对，
直接开始坐地起价，就地还钱。
哎，对，真的，你知道吗？说到这个租房哈，我觉得本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发言权的，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包括跟大家就是一起合租啊什么的，也过了蛮长时间了。
对，
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中介啊、房东啊等等的，在这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个，就是我自己凭我的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小小规律吧，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选中介租房的话， 还是可以选择就是品牌稍微大一点的中介，因为前两年发生了很多中介爆雷事件嘛，就直接卷钱跑路了，你的押金就没有了，甚至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居住，就是房东可能会来找你，就是
他要收房，
对，很麻烦，所以选稍微大一点。但是选稍微大一点呢，我们前两年也是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
然后衣服爆雷了，
对，衣服爆雷，对，但是我的点是在于，就是如果你去选大一点的品牌，至少它不太有可能爆雷跑路了，是这个意思。然后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当时去对接到的那些中介可能都没有那种品牌比较大的，只是说有些中小型的，然后你也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大家肯定知道现在的话一般都是押一付三，如果他要你押一付半年付一年的话，多多少少可能会存在一点问题，没必要去贪那点便宜了，虽然他可能确实便宜很多，但是后面的风险很大。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去看中介本人，就是比如说中介带你去看房的时候，你能很清晰的感觉到中介他本人的那个性格啊，他的那个状态啊什么的，
用心程度之类的。
对，就比如说当时有一个中介，就是我也不是很想要就是外貌攻击他，他其实长相没有问题，就是穿的很那个，很像那种就是街上的
地痞流氓吗？
真的很像地痞流氓，我说实话了、
哦、
真的像地痞流氓。但当时他要带我去看的那套房子我还蛮想看的，我就说那我就去看一下。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呢，那房子还一般吧，还行，但是呢他要价其实蛮高的。然后我就说可是这不太符合我的预期，然后他又跟我开始夸夸其谈，就是跟我讲这房子哪里好，说地铁也很近，就在楼下。我说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坐地铁、然后反正就各种各样跟我讲，然后我最后明确表示我说我再考虑一下吧，我们就走了嘛。然后在微信上狂轰滥炸给我打电话
啊，
就是到达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种中介反正我本人是不是很信任的、然后除了中介之外哈，就是当时在我跟于老师准备一起去就是同居之前嘛，我们不是准备要去看房子嘛，然后当时他有跟我讲，他说我不太想找中介看，我想要直接找房东看、我说也是可以啦，因为也有一些渠道一些途径，只是比较少嘛，
对，
我说你要是能找到 OK 的房东也行啊。然后我说但是你为什么这么不想跟中介合作，只是因为那一小笔中介费吗？
他也被骗过吗？
他说
有过悲惨的故事，
已经
PTSD 了。
不是，刘老师说他的点是在于就是觉得说如果能自己做到的事就不太想花那笔钱给中介。
对，中介费也不便宜的。
对，中介费一般是半个月房租嘛，
对，
所以他觉得还是有点贵的。我说 OK 啊，你也行。然后呢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确定好了他去联系房东，我去看看能不能找中介，就是两边都走一走嘛。在我们确定好了之后没到三天，他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出事了、他之前租的那个房子就是找房东直接租的、然后呢当时就是他把东西都搬完了，而且他也是提前跟房东讲要搬走的、所有东西都理干净了，然后房间也打扫了，我都看过的都是很 OK 的状态。然后那个房东呢首先是跟于老师说你这个房子啊卫生没有搞干净，然后就开始说哪里哪里有问题，然后于老师也没有就是太纠结，说那你如果觉得不干净要重新搞卫生，那你就把清洁费扣掉嘛，也可以接受。反正他之前租那个房子也不大，清洁费顶多也就100来块钱。然后房东说行，那我算好了之后我转给你。然后于老师说 OK。就这个电话挂了之后3天哦联系不上这个房东，就是打电话不接，然后后来发微信发现微信被删除了
啊，
对，他发现房东把他微信删掉了，
直接吞掉押金。
对，但是最鬼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于老师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 loft、而且是上下两层完全隔开，就是上面住一户下面住一户的那种
双钥匙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呢好死不死这个房东曾经拉了一个群，这个群里面就是所有的在那个房子里面住的人都在
哦。
他没有把于老师踢出去，
于老师要大骂特骂。
于老师一开始还没有大骂特骂，他在群里面就是说艾特房东、然后说你好请问为什么把我的微信删了然后房东一整个没有回复他，然后呢他又发现群里面加进来一个新人，他就知道这个新来的人应该是新租客、
住他退的房子，
就他的下一任。
对，他的虽然那么怪啊，然后去加那个人，然后他就问那个人说你是不是就是某某某户的新租客，那个人说对啊对啊，然后于老师就把这个情况给那个新租客讲了，那个新租客暴跳如雷耶新租客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今天看那个房东大姐感觉人还蛮好的，怎么干这种事啊，然后他们俩还配合演戏，就是于老师还在群里面假装说艾特那个新租客 租客说你是新来的租客吗？我可以加你一下吗？就是为了在群里面表示他已经知道，
给他施压，其实
对。但是那个房东还是没有任何回复，直到第三天了，我们都准备报警了。于老师说报警之前还是在最后给他一次机会，然后在群里面发小作文，就是说我实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沟通的蛮好，然后打打打打打打打了几百字哦。然后当天的下午，房东的老公看到了，也在群里面看到了，然后在群里面说怎么回事，我老婆这两天可能太忙了，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你先别着急
稳住。
对，然后当天晚上那个房东大姐重新来加他的微信，然后跟于老师的说法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会把你删了呢，可能是手误了
吧
大家都知道微信删一个人是需要蛮多步骤的，
对，要点很多下
呢，反复确认，
对，又不是说又滑一下就删掉了。但是当时我们都想说算了吧，就是也不想跟他讨论这么多东西了，
加回来算了。
对，然后最后就是东扣西扣，最后也没退给于老师多少钱，就但是退了。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觉得说，他不管最后退你多少钱，但是得有个态度，
对，
你不能够说你就这样把钱吞了算什么事情啊。所以就是从这件事情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找房东也不一定真的就很靠谱。
对，你都没公司可找。
对，
是，而且后面的时候就是我在新家里面已经陆续搬东西了嘛，然后他们按理来说又给我派了一个那个保洁过来，
保洁的故事，
对，又是保洁的故事，
我和瓜如临大敌。
那个保洁，我当天下午我就把他接进来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阿姨你好，我房间里那个衣柜里面已经放好了我所有的衣服，我说您就不用去动它了啊，我说那个衣服都是我的，你也不用去擦柜子，柜子我都擦完了，我就跟他这么去讲。为什么这么讲，也是因为去年那个事情给我长了一次教训。然后后面的时候那个保洁大姐在打扫，然后那天我不是搬东西进去嘛，我的行李箱里是装了本人的一个粉色灌肠器，还有一个就是黑色的前列腺按摩器。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在那个里面，我还没有归置它。原本那上面是盖了一层布的，然后阿姨中途打扫的时候要把箱子移过去，那层布就直接反扣过来了。然后我里面的那个粉色的灌肠器就叮叮当当的，就是直接滚出来，在阿姨面前，我就说那个粉色不重要，我当时就发视频，我就吐槽这个粉色太亮眼了，那个就是刚好露出一小节，前面圆圆的头。然后我当时一看到之后，我什么话都不敢说，我就在那边坐着，我就等阿姨什么时候把箱子弄好。阿姨应该是看到了，但她也什么都没做声。
我以为你马上夺门而出。
阿姨真的会认得那个东西，
这个房子留给你了。
我觉得阿姨应该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对，所以她处变不惊。
对，她处变不惊。然后后面阿姨就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她是有意的直接去别的地方打扫了，还是说根本就没看到，就是下一步要去那里。然后我就火速赶到我的行李箱那里，把我的灌肠器跟前列腺按摩仪疯狂塞到我的抽屉。
你跟她解释一下，这是新的打扫工具吧？
真的，
我也有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很不爱收拾的人，我家里面经常是很乱的。然后呢，曾经有一次就是我找了一个也算是保洁和就那种收纳类型的人来我家里面帮我弄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家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把一些真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藏起来，你知道吗？我藏到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他没有看到那些东西，但是我唯一遗漏了一个就是润滑液大拉拉的摆在我家的茶几上。然后他当时在收拾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任何的话，直到他走了。然后我就是在检查家里面，就因为他帮我收拾了很多东西，我要确定一下那些东西都在哪里嘛。然后我就发现，哦，这瓶润滑液被茶几上已经浅浅移到了我的电视柜。
润滑液哦，蛮好用的。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张老师不是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吗？就咱就说也是个房客和租客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张老师在搬走之后，然后我妈不是有一次过年吗来看我了，然后张老遗漏了一个超大号的针筒在我的台子上。
针筒？
针筒？
没有没有，就是它是就是灌肠器的配套。
你看咱们老师就是容易在灌肠这件事上面露馅。
就是我妈来了之后看到那个洗手台上面那个超大号的针筒，她问，这个是你是用来干什么的？
而且是超大号。哎，
不是我的水壶，
超大个
水壶。
我也有一模一样的，因为豆角它不是天生有一个免疫疾病嘛，就豆角有那个落叶天疱疮，就是一个很罕见的猫咪身上的病，然后就要经常用那个针筒给它抽药，然后给豆角喂嘛。我经常就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家会有很多个迷你小针筒。然后有一次就是于老师在我家，然后呢他就看到了那个针筒，他什么话都不敢讲，
他以为你
对，他以为我干什么违法的事情。 真的。然后我就讲说他为什么突然愣住，然后顺他的视线看过去，一大包针头。然后我说等一下，你让我解释一下。
我这个搬家跟你也有完全相似的，我也有个针筒。我那个针筒是干嘛的？因为我有点脱发，那个针筒是用来把那个米诺地尔从那个瓶子里抽出来，然后放到米诺地尔涂药器里的。然后刘那天帮我收拾家，从大箱子里翻出来那个针筒，他就迅速看向我，那个眼睛里就是不可置信，他以为我在干一些偷偷的去吸什么东西。然后我当下我就好无语，我说那是，因为我也不太想在我脱发，对，我说那是我吸米诺地尔的东西。他好像不太知道米诺地尔是什么，
米诺地尔是什么新型的，
是什么新型的那个玩意儿吗？
听我讲，听我讲，真的很好笑。就是我那天就是我们两个搬了两大箱的东西，那种大纸箱端过去很重，他所有零零散散的瓶瓶罐罐都在里边，然后我就陪他收拾，一个一个捡出来，然后他去归类，等于就是我在帮他从箱子里边一个一个拿出来递给他，他去归置到他的新家。哎，我就第一手看到他箱子里边有什么，捡到最后了，那个箱子已经见底了，然后角落里边有一根弯曲的针管。然后我人傻，然后我当时我现在回想的话，我就我肯定特别像什么，就是那种古早那种恐怖片，然后我就那个手就是持针管的那个手势，然后我把它拿起来站起来转身看向瓜，我说瓜这是什么？然后瓜说这是我，他说的太快了，他当时就是可能像他说他不想让我知道他脱发的事情，他要说那是我洗米诺地尔的东西，但他说太快我就听成这是我吸米诺地尔的东西。然后因为我又不脱发，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药，就是治脱发这个是米诺地尔，我说米诺地尔，你要吸米诺地尔，米诺地尔是什么？然后他在跟我说那是脱发的，我长舒一口气，我人吓坏了。
真的，针筒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解释。我那天看到那个东西之后，我一般我不会进张老师用过的那个洗手间嘛。就是那天我进去了之后，
你嫌他脏？
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俩是分开各用一个，各用一个卫生间嘛。
开玩笑了，干嘛这么紧张？
天打雷劈！
就我进去了之后，我看到，然后我秒懂嘛，就我也知道张老师就可能会用这个玩意儿，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张老师留下来的吧，我就跟我妈说嘛，
张老师为什么留下这个？
然后我说到底他干嘛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他呢就不要管了。然后我妈就说，
赶快让他搬走。
不能让他再留在这里一天。
然后下一秒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张老师，我说张老师，你那个大号针筒落在我家了，要不我给你寄过去？他说哦，不用不用不用。他说张老师就直接说，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是我新的，没用过的，你放心。
对，然后很搞笑的是，后来就是大人家那个冰箱坏了，他叫师傅过来修冰箱。我们看到就是修冰箱那个师傅从包里面掏出来跟我那个大号针筒一毛一样。
很好笑，
所以那个针筒是有很多种用途，不只可以用来
观察。一般不会在家里面出现这么大号的针筒。
如果下次跟你妈妈再回忆起这个事情，你就跟你妈妈说我是修那个修冰箱的。
对。那个针筒我估摸一下，大概有30厘米长，你知道吗？
啊，那么大？
对，就是跟那个比矿泉水瓶稍微小那么几圈，
就细一点，但是长度跟矿泉水瓶一模差不多。
我那么大吗？
你是用那个东西灌肠的呀？
超大根，
它还有一个管子呀。
哦哦，对对对，
就里面需要储存足够多的水，你知道吗？
真吓人。
就我妈也是见过世面的一个家长啊，就她看到了，我也不知道她去怎么想，但她就是眼神里带着那么一丝惊恐。
反正下次就说我是修那个什么来着，顶冰箱
的就是。
所以刚刚从瓜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得知一个新的一个点哈，就是刘也要准备搬家了，对不对？
对，
最近也有在看房子吗？
还没来得及，因为就是可能这次不是大人，我们来浅浅说一下，他不是要离开嘛，可能离开一段时间，就是9月初或然后8月底可能要浅浅离开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打针，又是针管的故事。
你这个浅浅离开就没有必要再搞得这么有噱头了吧？
就是因为本来我想和瓜
你就离开3天而已，哪有3天5天呢？
有差吗？
我本来想和瓜一起看的，但是太复杂了，然后那两天又很热，我想陪他去看，然后他再陪我去看，我觉得就是太炎热了，我们就说完了再说吧，也不没那么着急，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到期稍微还有点时间，蛮宽裕的，就不着急。结果没有想到，我约的好久好久的4价 HPV 疫苗通知我说约到您了，回来太原打针吧。然后所以我可能也得回家一趟，然后等回来之后才能再开始看房子，所以我们俩错开了。
对，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计划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分别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浅浅的各自散开。
对，我不想说那么难，
算是满天星啊。
闭嘴了你！
我刚脑子里蹦出来是。算是一团火。 说这话不对，我好像不太能讲，说不出哪里不对刚刚。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就会找一个那种算是写字楼里面的小隔间，然后去做我们的录音室，这样
子浅租一下，
全新升级，
租一个便宜点的，能隔音就行了，谁要求那么多 啊？反正就是说，我们之后还是正常的录节目，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能浅浅分开住这样子，毕竟呢，这个也体谅一下，黄瓜酱太多年的没有铁树开花了哈，
是的，是的，
希望它早日开花了哈。
你真统教教谁了哈？
是是，
到时候就
也是
到时候就不要说自己找不到对象，是因为跟大家住在一起，
对，到时候不行就给我滚回来，
到时候就没有这个借口了，
我给你一年的期限，你赶紧给我开张。
你刚才那个语气好像我妈说，你在外面混一年混不出名堂，你就给我回来。
你这不是回去了吗？
跟一些，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的那个事情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要从公司离职吗？因为我不是打算回去了，就在公司干的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刚好就是因为半年的时候，大家就公司里面会有个绩效考核，然后那时候商量是让我背就部门的这个绩效的垫底，然后走掉，
哦，
这样就不用公司其他人就不要变动了，然后他是有给我商量了有一定的赔偿嘛，我那天还超怕的，我跟他们在那里说，人事来我办公室来跟我们谈，然后把我拉到一个小隔间里面去，我就悄悄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在那开始
录音，以为要被算计了，
对，真的很怕，因为我们不是刚毕业一年嘛，工作也是，刚刚踏入社会，就是。怕自己被他忽悠啊，说什么签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离职的协议，到时候说留下污点啊什么的。
工作让你留下污点，
因为他毕竟是让我背绩效最后一名走的嘛，怕影响下一份工作啊什么的。哇，真的是，我就感觉这人是在那跟我斗智斗勇，你知道吗？这种比拼，暗暗比拼的那种感觉。然后聊到了越聊越不对劲，他那里跟我说什么？如果我因为我想的是我背这个垫底走，他应该给我两倍的月薪嘛。但他说因为不会去给我写那个因为背这个走的，然后他只愿意给一个月。然后我就觉得
就要两个月，
就要两个月。
对，这是我在配合你啊，因为我本来是正常我要离
职。
对啊，
但正常离职是没有钱的。
但是你要，这是你提出的一种方案啊，对吧？你希望我可能保留住你们部门其他一些人的名额，也就不用辞退其他人了，然后我来顶这个。其实我是自己要走的，但是你按照像是绩效垫底被开除，
然后那时候很惨，就他不断的给我施压，就有点像面试的时候那种压力测试一样啊，就那给我施压，我就在那逼的我说你让我再思考一下，他不肯。就一定要我马上把那个离职给他签掉，
当场签，让你
当场签，我说我还得想一想，我想咨询一下朋友，什么都不肯，就在走的时候让我对这家公司彻底的死心，
所以你最后还是签了，
签了，然后是拿了一个月的赔偿嘛，所以说对杭州也就是除了你们没有其他的留恋了，
他最后逼你的时候是很严肃很凶的
那种，很严肃，然后在那说给我说些什么，说啊，你懂不懂劳动法啊？什么什么这种话直接说出来，让我去学法，什么什么这种。
你说我现在去学法，所以我现在不能签了。
又棒哦！
就那些录音，我现在都在手机里面存着，你知道？但我好像后来品评了一下，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然后就只有这几句话让我有点不适。然后，但是就对这家公司也就这样的印象了。阿里系嘛，也没办法了。
那我觉得讲半天了哈，其实张老师好像最近有一件事情也没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张老师最近真的有。暴瘦，
瘦太多，
是不是啊？
对，
怎么回事啊？
就是、
但是我有印象，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跟芭比老师录节目之前有闲聊，说，哎，为什么张老师最近瘦这么快啊？然后芭比说，因为他都不吃饭啊。
啊，
对，
是这样讲的吗？我以为你是就是打拳干嘛就这样。
对，我是打拳，然后加不吃饭。
啊，
对，
你一天吃几顿？
基本上一顿。
你会不会对自己太狠啊？
也为什么那天你带我去打拳的时候，你最后带我去吃了个热量超高的汉堡？
因为我那天就是
他那天的唯一一顿吧？
对啊，唯一一顿啊，
那天是我的第三顿。
所以你现在的减肥模式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一边运动，然后可能一天吃一餐，但那一餐的热量是超级高的？
差不多，对，而且就是现在因为我这边工作压力会有点大，然后就有时候会特别特别的想吃一些高热量高油高盐的这种东西，对，但是我其实在吃这块不太会控制，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大概率就是因为忙着忘了，要么就是起来睡过点了，
过饭点了，
过饭点了，我就选择不吃了，我就等下一顿。
哦，那你这样肠胃会受不了。
就现在，
好关心啊！
怎么这么关心他？
哎呀，
天打雷劈了！
天打雷劈了！
是说你来，哎，你不说我们说说啦？
不是，这就
啊，没事啦没事啦。
哎，可是你真的要小心哦，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点类似这样，而且我比你还要严重，就是我都不吃那种高油高热的，我就吃一些菜，然后就导致一个大脱发，然后肾结石。哎，
哦，这个就是说我倒是没往这方面想，
我觉得这样还不是很健康。
你说完我开始害怕了，
真的，因为这样肯定是伤身体的。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了。
对，主要我的饮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有没有规律的另说，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我一般起床就苏醒可能是早上，
你是说那个很帅的苏醒吗？
他们我的苏醒
、我现在对苏醒有点敏感了，
还要跟他蹭
就是早上醒过来的时间大概是在早上10点到11点这一段，然后我会打开外卖软件先翻一翻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因为我是懒得自己动手做饭。然后翻了半天，如果选到想吃的，我会看一下它配送时间，预计送达大概是一个什么时间点，然后这个时候考验我耐心的时刻就来了，我会评估一下我当时的身体状态能不能扛到这个外卖来。
饿到这种程度了吗？40分钟也等不了了。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等待的过程比较心烦，然后如果我觉得能等我就等，我就可以吃一个午饭然后再去上班，就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然后如果说我觉得不想等有点烦了，我就会稍微撑一撑就直接去上班，然后等到下午可能会吃个就是什么三明治汉堡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太敢在办公室里面吃一些就是特别
味道很大的嘛，
对，味道很大的或者是你需要摆满一桌子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你还是要稍微再改一改你的减肥策略，因为这样就是我之前也觉得其实蛮不健康的，直到就是我就是进急诊室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健康的。
而且其实你的那种减肥方法，因为先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不运动，然后想每天只吃一顿，靠这个东西来减肥。我当时的一个作息也是那段时间我整体有点焦虑，所以每天起来的时间都是11、12点，然后就挨到下午2点我才有饿的感觉，点外卖3点钟吃一顿，晚上然后可能就直接不吃，直接睡觉，然后就这样大概持续了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时间，
开始用米诺地尔了。
对，开始出现监管了。
当时脱发还好，但是我第一感觉就是自己的精力开始变得很差劲。
对，
这种差劲就是你分明已经醒了，但是你一整天你都会觉得没什么力气。
对，
是
什么都不想去干。
对，是，而且我当时不吃碳水，我的整个脾气会超差，我超想乱发脾气，
断糖，就整个人的幸福感就没了。
对，
而且其实我当时每天吃一顿，吃的还都是非常高热量的东西，然后就导致我2周下来，我以为我肯定会瘦，但其实我的体重分明一点都没有变化，甚至还往上涨了一些。
是，
真的真的，因为我当时有的时候是一天只吃一顿，但是你也不可能说2星期14天每天都只吃一顿，但是如果你想另外加餐，一般都是在凌晨的时候，你会饿得不行了，给自己再加一顿烧烤，肯定会胖啊，
吃了必然长秤啊。
是，
所以我觉得你掉秤这么多，其实大部分得归功于你的运动，你的饮食其实并没有帮助你太多。我觉得，
而且我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日常吃饭不规律，所以导致成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不吃饭我可能不会饿，但只要我吃了一点东西，我这个胃口就是大开。
我觉得是两个极端，就是凭我个人的经验啊，我不代表什么医学层面的哈，就我个人的减肥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像张老师这样的操作逻辑只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他刚刚说的，本来不想吃东西，吃了一口马上就很想要暴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像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已经减肥减到厌食，就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硬币那么大的东西，不然我就吃不下去了，吃多了我就要吐。
但我现在觉得自己就是胃口还挺好的。
但是你要改了，就不健康
了。是，
你知道是他过那段时间，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跟他一起去外面办个什么事情，我俩坐地铁的，然后从地铁站往上走，大概10几阶梯，他爬上去之后跟我说：“哇，我好累，我想去那个阶梯上坐一下休息一下。”十几阶梯哦，
我记得，
我当时我都傻了，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后面他还是不听，他还是坚持搞了一段时间。
啊，就进急诊室了。
对，进急诊室了，他才自己幡然醒悟。
对，
是，我这个规律会改，不过就是我在运动之前，我会给自己就是强制自己一定要吃一些东西，不管就是一会儿运动的时候会呕吐什么之类的。对，我就一定要吃。
他那个运动量真的超级大，我上次跟他打了一次之后，我整个人快虚脱掉了。
他那个运动量太可怕了，
就是你跟着那个教练做，你可能动作就算跟不上，然后只是摆个样子在那跟着他做，你都快受不了了。
我这么讲吧，其实那个运动操有 有点像是刘畊宏的那种运动操。
对对对，
这么讲尊重你那个运动操吗？因为我不太懂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也去打过。但是可能你去看刘畊宏的时候，你还能稍微中间啊偷偷休息一下，喝口水，那边是属于一个小时，留给你休息的时间大概也只有加起来不到一分钟，然后其他时间基本都是要在打拳，
而且大家其他人在那跳的时候，你在那跟不上，你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很尴尬。
对，然后你
想努力跟上是吗？
对，你一休息，教练可能还会关注到你，让你起来，然后当时那个场景，别人都在运动，你实在不好意思去休息，
感觉自己很弱。
对，
哎呦，
是，但是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浅浅有突破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极限，因为在刚刚开始进行这个操课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心肺功能非常差，就是可能动那么一两下就会觉得哎呀有点喘不上气，但是逐渐时间长了之后，我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机能会稍微有一些好的这个迹象，就是变得会稍微的顺畅一些，
老烟囱顺畅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每天的运动量会这么大的话，其实你在饮食上面就只要有一点点热量缺口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不太管自己的嘴，就是哎，
我们的意思是你还是要规律起来了，
是
让你正常吃，
对，
那样反而掉得更快。我跟你说，之前我和瓜不是有段时间去健身房嘛，这两年就每年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
对，
就你发现只要按照你这个运动量，张老师我觉得是比我们更能坚持运动的一个人，你知道，能长久以来能看出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坚持了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然后三餐正常吃，哗哗掉，而且一点压力都没有，你不会觉得你在饿肚子，或者说突然想暴食很多东西，你每顿饭都能吃饱，然后每天有个固定的时间去运动，也不会说累到，运动量绝对没有你那个大，但是哗哗掉车。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还是对，现在又这样了，
还是会反弹浪哦。
哎呦。
归根结底就是你现在正常吃，然后保持这个运动，你还是会继续往下掉的，
对，
不用去可能再去在饮食上面每天吃一顿这种方法，我觉得你完全用不到。
反正我是完全会因为睡过点，或者反正就是时间不对，我就不吃，然后饿了再说。
我感觉大家最近都有点就是不太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前前后后都有。我最近是睡不着，就是一个疯狂失眠。我发现我每年只要到了夏天，我就会失眠。然后我那天特别好笑，瓜已经是一个昏昏欲睡的状态。就那天白天下午，我不是陪他去，就他那个针管事件，就陪他去搬家。对，然后回来之后那天很热，我们又忙忙碌碌一身汗。回来之后呢，瓜很早就困了，大概十点吧。然后你知道我们前段时间一直是因为大仙就有蛮长一段时间他回家去忙一些事情不在，就家里边只有我和瓜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都是每天可能两点左右，然后浅浅从客厅四下散去互道晚安，然后回家回各自的卧室睡觉。他那天突然十点钟就要离开我的怀抱了，你知道吗？我突然无所适从，我说怎么办，那咱们今天也努力一下早点睡吧。然后我十点我也躺到床上了，我躺到四点半
啊，
睡不着，而且这个状态已经维持有两个月了吧，大概。
对，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精神科嘛，我说你要不要就是跟我一样也挂一个那个号，让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原本都到时间了，他当时跟我讲的就是我跟他说完那段话，他说两周之后我如果还是这个状态，我就跟你一块去医院。然后现在到时间了，他那个 HPV 的疫苗要开始打了，打之前又不能吃任何药
，
所以就得继续往后拖。但他这样下去就不知道接下来可能有小半个月的时间还是继续得睡不着，对身体伤害也很大。
而且我还。在这个情况下唯一庆幸一点就是可能我们的工作能允许我哪怕我睡得晚，那我隔天可能晚点起，但是即便是这样，我每天可能到了十点十一点，有时候睡得更晚，然后醒得更晚的时候，你醒来会有一种，我觉得我心，也不能说心脏吧，就是胸口这一块
闷闷的，
对，很闷，然后感觉整个胸口就是被抽在一起的，然后起来之后腰酸背痛，真的很不舒服。
是，
但是我现在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还是得必须回去打完针之后再说。
哎，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我前段时间一个方法啊？但我目前只知道对我自己适用，我不知道对大家适不适用啊。就是我会在睡觉之前去看那种非常烧脑的推理小说，然后
书吗？纸质的？
不是，电子的也可以啦，就是反正手机上看也可以。然后你就专注的去看他的那个推理小说，然后越难的推理越好，越烧脑的推理越好，因为你会越读越发现自己是个笨蛋。
我也越读越得很精彩，怎么办？
我感觉应该不会啦。
你这个跟那个听数学课一样、啊。
对，就是类似于数学课，但因为数学课真的太枯燥。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睡前去搜一搜什么那种高中大学代数还是干嘛的。
我之前有尝试过，可是因为实在太无聊，我会关掉去刷抖音。
哦，忍受不了是吗？
对，所以我才会去找那种很烧脑的推理，因为他一开始会就是浅浅的进入那个故事，你会被带进去，然后你发现哦，怎么越说越烧脑，越说我也看不懂，然后慢慢看不懂，他睡觉了。真的， 我有的时候就蛮有用的。
我也分享一个对我来说很有用的睡眠方法，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方法有用，虽然听着可能会有点好笑、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会特别注重于自己的呼吸，主要是因为我一睡觉睡不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哦、我就会想第五人格最近那个监管者强不强，王者荣耀下一个英雄到底该怎么去设计，我脑子里
真的会
一睡觉就想这些
家国大事。
你有在操心网易腾讯两边哦？
对，然后我后面就觉得不能再乱想，我就会让它聚集在自己的呼吸里面，就是我会告诉自己吸呼，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吸呼吸着吸着，你又到后面又想别的事情了，我就又开始夹着想其他的一些字。吸气的时候我就会想睡，呼气的时候叫睡觉，
是我催眠是吗？
很有用，你们可以试试，对，也蛮有用的。因为你脑子里一旦开始想一个具体的睡觉，就是你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哦、我原本可能睡前需要花个20-30分钟的时间入睡，然后基本这种方法用完之后10-15分钟我就会开始猛猛睡觉、嗯、但是我觉得这种睡眠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合适的、嗯、我的这个不一定适合你，
对对对，
他过的那个也不一定适合你，你还是可能要找到自己的，也有可能就是你选择我们其中的一个，你发现哎，你也是他的受众群体之一、嗯、都有可能。
对，我还有一个最近也是在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最近不是在玩那个大型网游嘛，就端游、嗯、然后比如说到了可能12点我觉得已经差不多该睡觉但是我还一点都不困的时候，我就会去刷那种很无聊的副本就是哐哐打怪哐哐打怪，就是啥也没有，就一点也不刺激、嗯、然后就是一直在重复一样的动作，然后很快就困了，就说晚安。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哎嗯、你们会去做很那种很无聊的事情，但是我是会有时候
你会开始工作是吗？
不我是会打开就是凹凸，然后在那里开始听，然后但是不能听平常的节目，只能去听 TSP， 比如说听案件、嗯、听那个古希腊这些神话这种、
哦、不要情绪起伏调动那么大，
不要那种突然大家开始鸡叫真的哈那种。
是我其实以前也会听 Plus 就晚上睡不着的话、嗯、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是听了一期我第一次打野成功，后面第二期就是我失败跟大家在那里哭诉、哦、然后我给我凌晨4点听 emo 了你知道吗，我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然后我就起来去洗澡、清醒。
我昨天晚上还在用这个办法。
对，我觉得听 TSP 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 TSP 的那个志怪故事系列应该是最适合拿来睡觉的。
催眠是吗？
昨天晚上还在听那个空姐那个凶案的那个故事。
哦。哎，但是我的这个自我催眠方法，我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我是真的睡不着，我会开始选择开始工作，就整理一些文字类的东西。就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之前的那个事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跟黄瓜酱去逛书店，然后我跟他说这字儿太多了，我们走吧，我头晕。
有。
我就发现。只要我处理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我就会昏昏欲睡、
哦、这个是很适合你个人用的办法。
对，然后不管是看书还是收集资料，反正就是包括我下午在办公室里面也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是一整个困住了。
就是节目播着播着看着自己写的稿子就睡过去了，
就睡过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播出事故了。
没有，做节目的时候还是会调整一下状态了。对，然后就是会我会给自己比如说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自己下楼再去转一圈感受一下这个杭州夏天的热浪这样子。哦、
因为我是最近我发现我以前对我来说很好用的一些就是加快我睡眠的方法失效。就是你们在睡前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会刷刷手机的嘛，看视频什么的、嗯、然后我的催眠视频以前是什么看别人
赶海
看别人修马蹄
挖蛤蜊，
对，挖蛤蜊。然后看吃播看别人玩史莱姆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现在对我来说不管用了，然后我就去开发新的，然后发现我前一段时间蛮管用的，就是在很多的音频平台上面他们会有一些人把甄嬛传就是转成音频、哦、一集一集的、嗯、然后因为我很耳熟能详，所以你不会期待他那个内容剧情是怎么发展，你不会越听越聚精会神。然后我以前用这个方法我是可以比方说今天我挑一集华妃要死了那一集，然后我听一下我可能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现在不行了。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想要就是想起甄嬛传这个方法，我就又把那个电台打开，然后我挑了一集齐贵人要告发熹贵妃私通。
你记得还真是齐后宫
最后一句。对，就是这一句我刚听到，我
东归森严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
我已经有一点昏昏欲睡了，
然后你开始对台词。
对，我刚听到就是齐贵人扑通一声跪下来，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然后我马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混乱后宫岂容说。
东归森严齐贵人不要信口雌黄。
我跟着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自己把自己逗笑了。臣妾
与寡人家是
一族起誓
无后而终，还有什么来着，等一下。
这失效，哎呦。
哎，不过有一个就是跟环境温度有关的点，我觉得大家如果在睡眠上有一点困难的话可以试试。嗯，就不知道刘总日常睡觉你空调会开多少度？
哇，我开多少度？23吧。
23，你可以尝试再低一点，然后让你的室温再凉一点，或者是你可以尝试不盖被子，让自己抽。
第二天感冒了。
我会冷哎。
就是你冷的时候，其实你会自己就睡梦当中也会自己找被子来盖的。
哦，是。
对，然后是这样的话，其实低一点的温度会更容易让人入睡。
哦，哦，因为热会很燥，是不是？
对对对。嗯，
哦，原来如此。
今天开个13度，
开个16度吧。
我直接去睡冰棺好不好？
直接把回太原的机票退了吧，我要吃感冒药了，回不去了。
好，那今天也没有想到我们最后的落点是在如何睡眠上面。
无主题就这样啦。
无主题的落点就很
奇奇怪怪的。
对，那也是，我们也会很期待大人之后再回来。嗯，然后呢，
99%啦。
好好好，能不能给个100%啊你？
先期待他上岸吧。
嗯，好，那如果说到时候上岸了，应该也会告诉大家。嗯。没上岸的话，
到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录一期关于国企内部的事情，国家政府内部的事情，
可以聊吗？这可以
聊吧？
我们电台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你不要过来搞我们哦。
上岸了，请我们吃个饭就好了。其实
我刚才想说，没有上岸的话就不要提了。
没有上岸不会跟你们讲的，就直接回来，默默回到杭州。
对，
然后这辈子都不联系是吗？
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遇到他，哎，你怎么回杭州了？
哎，有可能就那天，然后比如说有一天突然碰到你，然后挡住你在前面，
你很变态，
看着你不说话，
滚开啦。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嗯，然后呢也很期待大人之后再回来。嗯，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我是大人，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